是微软的 MVP 后置系统。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微软的 ERP， 那这一套产品是叫 Microsoft Analytics MAB。那实际上呢，微软的 ERP 产品总共有四套，分别是 CL、GP、AX 以及 MAB。其中呢 ，MAB 这一套产品是针对中小企业的部分。实际上它的功能的部分的话，也是可以符合一些大型的企业。那这主要就是看企业它怎么去运用。那在这里的话，主要会先针对 ERP 的部分进行介绍，那接着会针对 MAB 做个简介，架构面的部分进行介绍。而 MAB 呢，这一套产品它是微软的商务解决方案，所以它可以跟微软的一些产品进行整合，例如说 Office 365、Dynamics CRM 这一些产品，以及呢它也可以使用 System Center 去进行管理。那后续会针对这些部分做介绍。那 ERP 呢，其实就是企业资源的规划。那现在的企业其实有很多的系统及资料是分散在不同地方，例如说仓库的系统、销售的系统、财务的系统，可能是独立的，资料没有整合。那 ERP 这一套产品呢，其实就可以针对这一些不同的软体及资源的部分进行整合，例如说销售的资料、人力资源的资料。仓库、财务、人力资源、制造等，这些都可以把它整合在一起。所以 ERP 呢，其实呢，它提供了一个标准的作业化流程。以 MAB 来讲的话，它提供了 best practice， 也就是最佳化实践。它根据它因为这套产品呢，实际上是在2002年的时候被微软收购，所以呢，它其实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而且它是世界第三大的 ERP。所以它本身已经有导入很多家客户的经验，所以呢，透过这一些经验呢，提供的标准流程应该可以适用于各个客户。那假如不行的话呢，其实 NAB 它本身提供了非常简单好用的客制化程式，您可以根据您公司的一些需求呢进行客制。那针对 ERP 的部分的话，除了提供标准化的作业流程以外，它也可以去节省人力成本，因为有一些本来是纸本的作业，或者是需要人工去做的，可以透过 ERP 进行电脑化的工作，节省人力成本。那提供交货存货率、存货率周转率、整合企业资源，这些就是基本的 ERP 的好处。但实际上，就我的经验来讲，其实 ERP 导入的过程当中，大概成功率只有20%。在台湾会有这么低的成功率，是因为其实第一点，一开始在选择 ERP 的时候，其实就是直接去听，例如说销售人员去讲这一套 ERP 产品它的功能，通常都是大功能出来，但是细部的流程可能不符合自己企业做使用。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以 NAB 来讲的话，它提供了简单的安装方式，你可以在 MSDN 订阅，或者是在一些论坛上面。跟微软有合作的论坛，您都可以去下载这样的安装档。安装之后呢，您就可以去试用这一套 ERP 产品。其实呢，可以省去说，其他品牌可能你一定要自建好系统之后才可以去使用。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就是使用者不想要去了解 ERP， 他认为说他原本的，例如说会计人员，他原本纸本作业做得很好，他为什么还要导入系统？或者是说他本身公司就已经有 ERP 系统了，它现在可能缺少一些功能，想要导入 ERP 系统，这个时候变成说两套系统要同时并行，它两边都要去提资料，在导入的过程当中，其实使用者可能会有一些反弹。那另外一个部分是 ERP 本身都有自己最佳化的流程，是假如主管不愿意去更改流程，或者是不愿意把权力下放的话，使用者可能觉得说我就是照主管说的做，不照 ERP 的流程去做，这样 ERP 导入也不会成功。另外一部分是一开始在建立资料的时候，原本的资本资料，有一些栏位跟 ERP 的栏位现行来讲对应不起来，那这些部分就必须要靠可能是顾问或者是使用者去操作这样的系统，持续的去观看说，当您输入这一样这些资料之后产生出来的结果是不是正确的。这需要一段磨合期，但假如使用者觉得这一段时间他可能会他的产能可能会降低，或者是他可能要为了这件事情熬夜的话， 有绩效的话，其实就是导入之后，长官就是说，那 ERP 导入会怎样？没有一个量化数据，那可能就让 ERP 导入失败。那在第九页简报这边的话，是根据世新大学这边有做一个统计，其实台湾 ERP 厂商有相当的多。那其实呢，导入 ERP 的话，不一定要找最佳解决方案，例如说可能找 SAP 或者是 Oracle 这种大厂。那实际上呢，您只要能，您选择 ERP， 只要跟您本身的公司能够有最佳的配合，能够最好的获益，提出最好的 ERP。那因此在这里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世界第三大的 ERP， 百年名号 SAP。那就是一套 ERP 的系统。那实际上就是 Dynamics 系列的一款。那单面一个系列的话，除了 ERP 以外，还有 CRM。那这两套产品实际上可以做深入的整合，那后面会介绍。简报第十三页的部分是稍微简单介绍一下 NAV 的部分。它是在2002年的时候被微软收购，成为微软的单面一个系列的一员。那它遍及了165个国家，有42种语言，但实际上它不包含繁体中文。所以呢，目前您看到，假如有 NAV 有繁体中文的话，都是顾问公司或者合作伙伴自己去做翻译。以台湾来讲，它目前有3到4家的合作伙伴，所以呢，就会有3到4家的不同的繁体中文语言。所以是对于学习上来讲，其实是蛮麻烦的。而且在今年来讲，去年开始，世新大学在推广改名的 NAV， 所以呢，它实际上有出一本中文书。那这一套的话，它是他们自己的一个合作的顾问公司叫 AP， 它的翻译中文进行撰写书的动作。但是呢，可能到其他家，例如说像Headday 有展出的汉字来讲的话，它的翻译可能就不一样。所以学习上来讲，其实是不太方便的。那这一套产品的话，目前已经有130万的使用者，那超过10.2万个企业用户。那目前呢，其实有一些企业是为了爱法斯的问题，想要去导入 NAV， 那是因为它是符合爱法斯的需求，以及呢，它是用于 FDA 的程序，而且呢，它满足了多币别、多语气以及全球化的需求。那顾问公假设 NAV 跟顾问公司合作，或者是自行导入的话，有一些差异性，顾问公司的话就可以提供一些像是台湾本地化的模组。例如说，台湾这边会有的统一发票，或者是报税的一些需要产生的档案，在这边的话，其实你只要自己从 MSBA 或者是国外的网站下载，就没有这样的模组。那接下来讲一下，简报第15页，就 NAV 的架构的部分。从2013开始之后，它是采用3层式的架构。那在使用者界面方面，可以透过 Windows Client。Windows Client 其实就是视窗应用程式，它可以透过 ClickOne 去大量发布安装在各自的电脑来使用 ERP 的服务。你也可以透过浏览器的方式，也就是 Web Client 的方式来进行使用。目前呢，各种浏览器大部分都可以使用 NAV 这一项产品的服务，但是呢，它跟 Windows Client 还是有一些差异。它的功能大概只有包含90%左右。而且呢，在不同的浏览器方面，它还是有一些功能的限制。例如说，在 Google 浏览器来讲的话，很少了 UI 的功能，类似这样。就一些顾问公司会说，浏览器是100%支援。对，所以这部分其实这就看顾问的功力要怎么去圆这个东西。对，不过这些其实微软都很诚实的在 MSPN 这一边都有把它写出来相关的功能限制。其实大家可以去，只要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是，它可以跟 SharePoint 的 Server 以及 Online 进行整合，所以呢，在您在登录 SharePoint 的首页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在经过整合之后，你就可以直接查看到 ERP 的相关的资讯，这个在后面会介绍。那它的 Data Explorer 的部分的话，主要是透过 Microsoft SQL Server， 那透过 Dynamics NAV Server。将资料库，它的资料库里面本身就储存了 ERP 的资料，以及呢，它的程式都是储存在资料库里面。透过 NAV Server 进行解析，之后就可以在使用者端这边可以看到。那比较特别就是，假如是 Web Client 的话，需要透过 IIS 来进行显示。那 修控的话就需要有修控的 server 或是 online。 那在管理界面的部分的话，它提供的 PowerShell 可以直接去，例如说形成一个公司或者是发布到 Azure 上面，这边都可以直接用 PowerShell 直接下行下去做。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它可以它可以进行客制化。那客制化的软体呢叫做 Microsoft Dynamics Development， 它简称叫 CSI。那它的语言是比较特别的，它叫 CAL。但实际上呢，只要是一般的客制化的话，例如说像表单或者是新增一个资料表单位的话，它是类似你只要点进去之后，把单位名称输入完，看要摆在哪里，它就做好了。那比较困难的就是你要去怎么改流程这件事情的话，实际上就是要靠顾问的经验才会知道说怎么去改，不会改到 ERP 的流程。那在 NAB 的模组，这边字有点小，那主要就是它有包含经销存的这些经销存财务主要的这些模组，还有制造的模组。那有一些附加模组，像是专案啊、人力资源啊，还有 IT 管理的部分，这一些是额外的模组。那可以看到简报第17页的话，就是会有刚才的画面。那它是类似 Office 这样的产品界面，上方的话就是功能表列，左边的话是导航面板，中间跟右边的话是它的内容的显示区。那上方功能表真的就像 Office 一样，最常用的功能都会放在上面。那在 NAB 这一边的话，其实它有一个特别的功能叫做角色中心，它可以根据使用者他本身的角色以及他的工作的实际工作需要用到哪些功能，可以把这个使用者设定上去。例如说这个画面来讲的话，是一个销售订单的人。销售订单的话，主要就是看客户的资料，或者是料品的资料，或者是销售订单、退货资讯这一些。所以呢，在画面上的话，一开始预设的话，就一直保留这些资讯。以及中间的部分，实际上可以看到一些数字。那这些数字的话，可能就是最上面的话，应该是销售订单的数量，以及销售客人的数量这一些，跟销售人员最有关系的一些数字都会列在上面。那这些数字点进去之后呢，都会到相对应的功能。直接进行显示，右边的话就是报表的呈现，你可以直接在上面看到，例如说销售额这样的统计图表，这些都是可以进行客制的。那假如呢，在角色中心登录，根据这个角色登录之后找不到的功能，其实也可以通过搜寻的方式去搜寻。那这边在 NAB 这边的权限管控叫做权限组，那你可以针对每一个使用者可以使用的功能来进行设定。那在 NAB 这边的话，其实它可以像例如说现在简报第19页上面有已扩张的销售出货，这边的话它就可以去针对这些资料去进行例如说日期的排序啊，或者是一些筛选资料的动作。这边的话就是有一些表达式你可以去 MPN 那边查。那在这边，在简报第20页的话 ，Focus on content， 这个是 Office 也有类似的功能，就是你可以把上方功能表列以及左边的导航面板缩起来，那你就可以专注在内容这一边。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就是针对不同的栏位以及呢功能，你可以直接按 F1， 或者是呢按右上方的一个问号的图示，就会有相对的 help 出来。那这边的话，就还是只有英文。Dynamic NAB 这边的话，它有一个还蛮不错的功能，就是它在不同的功能，例如说现在简报第22页，它是一个客户的资料。那当你点进去这个客户资料，其中选择一笔客户，右边的话就会有，这边翻译它是叫事实方块，它会把一些例如说，现在的客户编号，然后它订单量多少，直接显示在右边。那点进去之后呢，就会有它相对的日记账出来，可以去进行参考。那在简报第23页的部分，它有提供跟 Office 一些产品整合，所以呢，你可以直接点选在 Excel 开启这个功能，就可以把这些资料导到 Excel 上面。那 Excel 呢，它本身还会外挂增益集，所以呢，当您的 ERP 上面的资料进行变动的时候，你只要在 Excel 上面按重新整理，它资料就会直接帮你做更新。 那这边的好处就是你有一些，你有一些功能或者是报表的部分，可能想要直接用 Excel 去处理，或者是呢，当您跟 Office 365进行整合之后，可以跟 Power BI 直接去进行一些商务智慧的分析。那这边的话都可以在 Excel 上面做这一些功能。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就是，针对他的电话号码的部分，他点选之后，他就可以直接用 Skype 或者是用 Link 直接去进行拨号。简报第25页的话是它的另一它的另一选项，就是包含了有 PDF、Word 以及 Excel， 这些常见的文件都可以进行列印。那前面是针对 NAB 的一些功能进行介绍，那接下来简报第27页这一边的话，刚有提到就是它有三个使用者的界面可以进行使用 ，Windows Client、Web Client 以及 SharePoint。那实际上它的部署方式的话，在以前都是 on-premise， 就是自建的方案。那另外的话，会有一些合作伙伴提供的云端，以及呢微软本身的云端，您都可以把 NAB 放到上面。那第28页的话，这边的话就是在2013这边的话，它提供了多租户的一个架构。那所以呢，它跟之前的架构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简报上面图有点小。那第一种的话，其实就是Single instance， 它其实上面的一些使用者图案代表是可能 A 公司的使用者、B 公司的使用者、C 公司的使用者。那其实第一种就很简单，我就是在一个 VM 上面安装 OS， 然后安装 NAB server， 一个 NAB server 对应一个 DB， 那使用者的话呢，就可以直接透过这个 NAB server 来使用他本身自己公司的 ERP。所以我们看到说这边有三家公司，所以它就有三套，它就需要三套 VM 分别去安装 NAB server， 那这就是各自独立的，它的资源是不共享的。那第二种情况的话是一般自建常会看到的，就是我在一个 NAB server， 我可能公司有内外账，或者是我有母公司、子公司，这样的话，它本身的资料是要能够共用的。所以呢，这边的话，它三个使用者的话是在可能是母公司、子公司这样的概念，它在一个 NAB server 里面，就可以让这三个使用者直接进行登录，然后呢再去选择他要登录的公司。那这边的话可以看到说它是在同一个资料库里面。那在 NAB 这边的话，假如是针对这样的状况，它是会，例如说，料品资料表的话，它就会用一个，例如说公司 A item， 然后假如是第二家公司的话，可能是公司二。item 这样用资料表名称去区别。那在这样的状况底下，它的程式码是共用同一份的，也就是母公司、子公司都是用相同的程式。那在一般的云端环境来讲的话，我可能我提供给三家公司，但是它可能三家公司本身都有自己的客制化，所以呢，以第三种的情况来讲的话 ，multi instance 的话，我在一个 VM 上面，我会安装三个 instance， 分别让三家公司使用者进行登录。那因为我要个别让公司进行客制化，所以呢，资料库的部分可以直接就给它分割开来。那这样的好处是说，它的资源是可以在 NAB server 这边的话是可以共享的，而且呢，它保留一定的客制化，就是每一个使用者因为它的 DB 已经分开了，所以它是可以它本身公司有进行一些程式客制化，不会影响到其他的。那第四种的话就是 multi tenant 的形式，它是在一个 NAB server 里面本身就开三个 tenant， 虽然它的资料库是分开的，但是它实际上它的 application 部分的话，它是共用同一份。虽然它可以达到最有效的利用，但是它的应用程式的部分是独立出来的。所以每一家公司用到的程式都一样，你改了一个，其他人的程式都会有相同的改变。那所以变成说，当您在导入看要导入云端或者是自建的话，就要看一下说您可能用哪一种方式会比较好。那云端的优势的部分的话，其实呢，刚有提到就是其实有一些厂商，他在导入 ERP 的过程当中，他一定要先去投入硬体成本以及人力的前期成本。那 NAB 这边的话，其实你只要有一台普通的 PC， 或者是呢，你只要有 Azure 的账号的话，都可以直接去开启这个服务，就可以进行使用。那针对 IT 人员部分的话，就是你把这些工作都外包给 SaaS 服务厂商嘛，所以自然就会减低这些成本。那SaaS 服务的话，其实就是它可能就是看使用者的数量去收钱，例如是像 Office 365也是这样。那所以呢，当您的企业有增加人数或者是减少人数的状况的时候，都可以去针对这个部分进行调整。那再来我讲一下30页的部分，那主要就是微软的 Dynamic NAB 的部分呢，实际上可以跟其他产品做整合。那首先是 Office 365的部分，实际上在 AX 跟 NAB 它都可以跟365这边做整合。那整合之后的，因为字有点少，所以它第一个部分其实就是 SharePoint 的 Online。那这边整合之后，就是您可以在 SharePoint 这边登录之后，在首页上面就可以看到 ERP 的一些相关资讯。那因为 NAB 本身有跟会产出一些 Excel 或者是 Word 的文件，所以呢，第二个栏位是写 Excel， 第三个是 Word， 你就可以直接透过Excel Web APP 或者是 Word 的 APP 直接去进行这些文件的编辑。那最右边的话是 social 的部分的话，可以跟 Link 跟 Skype 进行整合。那另外呢，目前这一套产品其实已经有开始在跟 Yammer 进行整合的部分。那在简报第33页的部分的话，Office 365其实就是包含了 SharePoint Online、Exchange Online、Link Online 以及 Office Pro Plus 的软体安装。那这画面的话，左边的话其实就是Outlook， 就是 Exchange Online 然后提供的 Outlook 的服务。右边的话是行事历。那主要的话是第34页的部分，就是透过 SharePoint Online 跟 NAB 整合之后，可以看到它的小组网站的部分的话，它就会提供类似像 NAB 那样的图表呈现。那这边的话，其实它有提供，例如说像客户前十大的清单啊，或者是厂商前十大的一个清单，类似这样的数据，您就可以直接去点选。那在左边的话，其实它可以直接去切换到 Dynamic NAB 这边。那它不用现在讲简报第35页的部分，它不需要额外的去做登出或登入的动作。那他就可以直接点了之后就切换到另外一个NA 的服务，而且呢，因为都是相同微软产品，所以呢，它的使用方式其实是类似的，不用额外太多的时间去学习这样的操作。那再来讲第36页的部分是 NAB 跟 CRM 的整合的部分。CRM 呢，其实Dynamic CRM 是客户关系管理系统。那它其实一样，它的操作方式也是跟 Office 类似。那主要就是来做一些行销、销售或者是服务的这一些功能。那在这边的话，它是透过一套软体叫做 Connect for Microsoft Dynamics。那所以呢，您为了要整合的话，就变成说你必须找一台电脑安装这个软体来进行资料的交换。那在这边交换的部分的话，就是左边的部分的话是透过 CRM Web Service， 右边的话就是 NAB 的 Web Service。那这一个 Connect for Microsoft Dynamics 就是会连接这两边的服务，而且并且进行认证。那在简报第39页这边的话，就是它的软体的画面。左边的话，它其实是那些项目是叫 Maps， 也就是你要去对应的那一些项目是哪一些。例如说，我要同步客户的资料、联络人的资料、产品的一些单位资料。那在这边可以先做设定。右下方的部分的话，就是你每一个要同步的部分的栏位的部分是要怎么去交换，这边可以做设定。当你资料有做交换之后呢，实际上在因为我们一般销售来讲，就是从 CRM 开始，业务去接洽客户，找到商机之后，客户确定要购买的时候，就可以产生销售订单。那这些销售的资料的话，实际上可以转到 ERP 这一边。那 ERP 这边的话，就可以去做一些，例如说扣库存，或者是呢库存不足的时候，就可以进行采购。那在业务人员方面的话，他也可以透过 ERP 这一项产品，直接去查询库存还有多少的数量。那再讲一些管理面的部分，在第40页， 那 OAB 呢本身它可以跟 System Center 应该不算整合，它就是拿 System Center 做管理。那管理的部分的话，必须要先安装 Microsoft Dynamics OAB 2013 R2 Management Pack for System Center 这个套件。安装完之后呢，它就可以去针对使用 NAV 这项服务的装置，以及呢本身设备上面有跑 Server Instance 或是 IIS 或是 Web 的 Application 这一些进行监控。那在第42页的话，就是 System Center 去监控 NAV 的画面。那实际上左边那一张图的话是在监控 NAV Instance， 右边的话就是当你有一些事件产生的时候，它再写简讯之后，他就会跟你讲说，例如说，我在几点几分，我可能服务停掉了。那先讲简报第43页。那你想要对 NAV 这一套产品有兴趣的话，我跟中华电信合作，把 NAV 导向云端。你本身有 MSDN 订阅的话，在简报第45页这边，它实际上你可以去选择印象，也就是你去建一个 VM， 它本身就有Windows Server 2012上面就已经建好了 NAV， 你选完之后直接在 Azure 那边就会建立好一个 NAV 的服务。那这边的话，我之前有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在讲怎么去把这个服务建立起来。那网址在这边，有兴趣的就可以直接去使用。那假如你想要自己安装在自己的电脑的话，那 MSDN 订阅这边你也可以直接去下载安装了，就可以开始使用。那另外的话，刚刚我提到就是世新大学这边其实有开始在推广台内的 NAV， 所以呢，它的 ERP 实验室这边有相当多教学资料以及安装档。那另外呢，在第48页这边呢，就秀了一些 NAV 的资源，那有兴趣的都可以去看一下这些网址的内容。那我今天的介绍到这边，谢谢大家。